平安，我真的很荣幸在这里能够跟大家分享。其实呢，我不敢当，因为我不是这个教会出来的，是 Connie 黄家恩，他原来是在86年到91年在英文堂刚刚起步的时候在那里服侍，所以呢应该是他来跟我们分享。但是呢，他正在跟小朋友崇拜的时候正在跟他们分享，所以呢有人称为我是教会的女婿。所以我特别特别高兴，因为教会真的很接纳我作为家人之一。那这样请我讲到虽然我不敢当，但是我知道真正你们很接纳我，请大家为我祷告。在这里也是战战兢兢的在上台，希望神的话能够帮助我们，也帮助我自己。刚刚灵会的就介绍我们就是在剑桥已经有14年，就是这个月4月我们满14年。我们在当中看到很多很多神的恩典，看到神迹，看到神在帮助我们。我们特别要谢谢大家为我们祷告，为我们支持，有各方面的支持，我们真的很感激。记得有好几位从这个教会在英国就是去看我们，也许到剑桥或是在伦敦我们去会面，而且呢有短宣队也过去也帮助过我们。这一次回来呢也特别感激教会的安排，就是有家庭招待我们，有杨姊妹跟她父母招待我们，有车子能用，有手机电话能用，就觉得哇真的是有一个回家的感觉。大家知道这个今天的经文是罗马书第十章，这个第九章到第十六章是教会的这个系列，是前两周蔡牧师已经开始的。那我不是很清楚大家对罗马书有多少认识，我知道是很久以前已经开始第一章到第八章是吗？那我给大家一点点的提醒。大家知不知道保罗这封信的目的是什么呢？若是我们没有特别注意可能会感到很惊讶。若是我们看看那个24节15章24节，他就稍微讲到他部分的一个目的。15章24节说，盼望从你们那里经过得见你们，先与你们彼此交往，心里稍微满足，然后蒙你们送行。送行到哪儿呢？大家知道吗？在28节说是西班牙，就是西班牙。他是从他现在的地方准备转到耶路撒冷，再转到罗马，从罗马希望他们怎么样？希望他们能够支持他去西班牙。所以呢，若是我们换一句话说，用今天的话来形容，其实呢，他是写一个差遣的一个代祷信，大家有没有发现？而且呢，他很委婉，很有技巧的，好像要在募款。啊，很有意思，保罗。在这里呢，我们就发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收到一些，比如说宣教士的一些代祷信，不知道是可能是一页或是一个电邮。但是你发现罗马书是保罗写的最长的一封信，为什么？他就是要这个罗马人来支持他，为什么要写的那么长啊？我还记得我就早期做了一个短宣队，这个已经是二十多年前，有一个大学朋友呢，他也是我的这个为我祷告的一位，我们就是很好的朋友。结果呢，我寄了一两次以后呢，他就回了一封信让我很难过。他是很直爽的一个人，他说你写的太长了啊，我听得很受伤。但是呢， 后来呢，我就冷静一点，我就看我的信真的是太长了。但是你看保罗啊，他写的很长很长啊，是六章啊，而且呢很密很紧密。为什么呢？那我没有办法讲那个罗马书多少多少有什么多少的目标，但是呢有其中的几个事情他觉得非常重要。他希望保罗呢希望他们能够为他祷告，给他经济的支持，但是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他们，所以呢他怎么这样要求他们呢？他就是要写罗马书详详细细的他对福音的认识，而且呢让他们能够信任他，使他们很甘心的去支持他。那里面呢保罗他也是讲到一些问题，我想他知道这个罗马教会呢虽然他没有去过，但是他很能够理解他们的其中的一些问题。其中呢罗马教会呢跟很多教会当时一样的情况，就是他有犹太基督徒也有希利尼基督徒，就是非犹太的基督徒在一起。在这个情况呢他们可能会有一些疑问，有一些问题。那尤其是在第九章到第十一章，他特别讲到一个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为什么犹太人是神的选民，是那么多的恩典，有神的话，有神一直在带领他们，但是呢为什么大部分都没有信？这个是一个问题，但是呢事实上这是一个比较表面的问题。更深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他们心里犹太人可能在想说，犹太基督徒在说，神啊他是不是真正信实呢？他真的是信实的吗？这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若是因为他们看到犹太人大部分不信，他们反而对神就失去了他们的信心呢，那这个是很严重。所以保罗呢他一定要讲明，要讲清楚。那其实呢我自己认为有一个更深一层的一个问题在这个里面是什么呢？看起来神好像撇下了这些犹太人，他们大部分都不信他。那作为比如说我是一个非犹太人，我信了主，神对他的选民是那样子，他有一天可不可能也撇下我呢？大家同不同意这个问题就很严重啊。所以呢你读罗马书的时候，哎，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很好，哇这个教义啊、哦、很帮助我，结果碰到第九章，哎，这个犹太人怎么蹦出来？有的时候我们就偷偷的怎么样翻到第十二章，有没有？不要这么做，不要这么做，很重要很重要。若是我们失去对神本质的一个认识，那其实下面呢就不用说了嘛。所以保罗就抓住了这个问题，最起码他知道他们心里在想一些这种问题，而且不解决的话，不但是他们就问题很大，那保罗呢他对这个传福音呢也会受到很大很大的困难。他们本身呢失去了信心，那他去西班牙呢他可能也会有一些困难。所以在这里呢我想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神他是信实的神呢，他会不会撇下我？那今天的主题是认识神的义。那事实上呢神的义呢在罗马书里面不只是在第十章提出来的，大家记得哪几章有提过吗？有没有复习复习第一章最起码，第三章，第六章，这是很重要，神的义是什么，神的意是什么？那在第十章他又来了一次。那神的意呢他到底是什么呢？在圣经里面说得很清楚，他不是这个按照律法教条行出来的所谓的这个义行， 而是他说神的这个义是耶稣而来的，而是是以信心而得着的。其实呢，这个说法呢，对一般的人，若是我们是诚实的话，也许在这里有慕道友，我们以前也是还没有信主的人的时候，我们可能一定有一个问题：神的义怎么可能就是相信耶稣就得来的？这个不像，这个不是我的认识。一般我们就把义呢作为什么呢？义就是义行嘛，你做义的事情，你就是义人。我说对吗？一般的人都是这么想。但是呢，很奇怪，在经文就说，法律的那个义呢，它是一种，但是我说的那个义呢，不是这个。我说的义是从信耶稣而得来的义。我们很困难，这个接受的一个地方就是说，我们要做义人的时候，我们想自己是做出来的，自己走出来的。那我做了义，所以我是义人。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不是这样子的，是按照跟神和好了，有一个义的关系，有一个义的关系，才可能有任何的义的行为。怎么说呢？事实上，我们很清楚，神对我们人所做的任何的所谓的这个义行呢，他看为就是垃圾，因为这不是他所要的。他要的是我们认识主耶稣，接受他的义，而且呢，因为这样子，我们跟神和好，变成什么呢？我们有一个义的关系。所以呢，我们开始行出来的东西呢，能够开始算为在神的面前是义。大家能够跟踪这个思维吗？是很奇怪的，我知道。我们在剑桥要讲这个的话，哇，大家是很不容易接受。但是呢，慢慢的，大家就能够体会，而且他们愿意相信主。感谢神。事实上呢，我们在日常生活里，我们能不能也稍微体会这个道理？若是我们只看为一个行为，就是说哦，它是义，但是呢，我们不考虑是谁做的，其实呢，这个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我举一个例子，若是什么例子？我跟你讲一个笑话。我在台湾的时候很年轻，我不知道是不是年轻我就很无知的，还是我就是一个很无知的人。但是就是我当时我也很不明白，你送礼物呢，你要很小心啊，你要考虑啊。当时当然因为我是美国出生的第四代的，很多东西我不太知道，比如说送钟啊，这个要很小心哦。我告诉你，我在学中文的时候，真的有一个学生哈，很有心啊，真的送钟给老师啊，结果老师哈，他就是要把他送回去啊，对不对？不能接受。我就要讲的这个行为跟这个人啊，你看他是这个合适不合适，这个要看你的关系嘛。对不对？所以我要跟大家说的那个无知的地方，其实我当时不知道啊，这个送围巾啊，送领带啊，它这是不是一般的礼物？我当然不知道啊，我不知道。所以呢，还好没有人送我领带。但是呢，我就告诉你实话，若是真的送我领带，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哎，我看有些人不笑，是不是你也不知道啊？我说对吗？我不能随便送围巾啊，说对吗？哎，你没有反应，是哎，我对错吗？我到底对不对？领带啊，手表啊，这个围巾啊，你不能随便送。好，我的意思是什么呢？ 你看什么人什么样的人送，你就可能会很高兴，对不对？为什么？不是因为这个行动，对不对？不是因为这个行动本身而已，你就很高兴，是因为他跟你什么关系，或是你希望跟他有什么关系，对不对？但是呢，换一个人呢，同一个行为，同一个行为，对不对？他送了，你就很怕，是不是？所以呢，其实弟兄姐妹朋友，我们也不应该太觉得很遥远。为什么神说这个教条的，你去满足他，你是义人，我不接受，因为你跟我没有关系，你跟我没有关系。但是呢，你因为耶稣跟我和好，你做什么我都喜欢呢、啊，可不可能？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做什么他都那个，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这里做什么什么东西，什么什么所谓的这个义行，我们自己以为怎么样怎么样，神接不接受？不见得。我们做同样的那个行为，同样的那个义行，但是我们跟神和好的，那怎么样呢？不一样啊，不一样，不一样。所以呢，这个关键就在这里，关键就在这里。我们是不是按照圣经所说的，我们是从耶稣得来的那个义，使我们跟神和好，我们开始有一个义的关系，结果呢，我们就开始能够做真正的蒙神接受的这个义行。大家能接受吗？啊，不接受你还要回去读经哦。那有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定义呢，这个义的不同，神的义的不同，但是我们怎么样得到它呢？我们怎么样接受？圣经说得很清楚，就是透过信心，透过信心。但是呢，我想我们在剑桥呢，我们也有很多要解释的，那就容许我向我跟剑桥的朋友解释，跟大家也解释。我想你们都已经知道，但是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什么叫做信呢？经文说，你心里相信，你就得救。什么叫做信呢？其实信有很多的层面，对不对？信有的很多的层面。那我举一个例子，就是跟英国生活非常有关联的。知不知道在英国，你考车啊、考执照啊，都是很困难、很困难的，非常非常难。那个难到什么程度？我就问大家在这里，你在店里面能不能找到一个考过执照的贺卡？你这里能找到吗？没有，太简单嘛！啊，勾一勾啊，开一开啊，就对不对？美国啊，车就像脚一样，你没有车你就，但是英国不是，很困难，而且呢，每一年他们都加条件。哦，现在要什么荧幕？你要看荧幕哦，有什么危险的哦？你要按钮哦哦，就有像电动玩具一样，哎，按钮哦哦，有人去按啊啊，那你不够快呢，你就不过了。这个是一个考试，还有笔试，还有路试，路试要增到45分钟哦。哦，你说，哎，我告诉你，在英国那个贺卡、啊、很多，因为你过了，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啊，不容易。好，在我们那里，国内的朋友他们也学车，有一些人学得很困难，最后。有一个朋友呢，他是北京来的，他说我们国内人呢，小的时候没有坐过车太多，所以呢我们没有车感。我跟一些人开车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没有车感，我很怕他，真的这个距离啊，什么都没有感觉，开得很怕很怕，我想周围的人也很怕。那比如这个人呢，他说，哎，我要考试啊，为我祷告啊，这个祷告也很小心啊。你们为人祷告也要智慧一点。我们的祷告是主啊主啊，你要让他考过，我觉得不太智慧。我觉得这个祷告比较是主啊，让他能够达到他的潜力，若是他能够开得安全，你让他过，这样子比较适合嘛。好，最后 最后好，他考过了啊！大家欢喜欢喜。那个有人这个在起步的时候看他怎么开车，其实他可能不太容易相信。哦，你真的考过了吗？哎，他说我考过了，这个是一个层面的相信吧？哦，我相信你考过了，这个是相信吧？对不对 ？OK， 但是这个不是圣经说的那个相信。相信是什么呢？哎，朋友啊，我考过执照啊，哎，我要上高速公路，你跟我一起上吧。OK， 弟兄姐妹朋友，在这个时候，你的信不信啊层面就显出来咯。你说好啊，这个叫做圣经的信，什么呢？生命投靠，生命投靠，对不对呀？但是你说哦，对不起，我不方便啦。哎，我们可以笑，但是呢，这是很严肃的，这是很严肃的。什么严肃呢？相信在经文刚刚说的，不是我们简单的说哦，知道了啊，知道这事实，耶稣复活事实。哎，圣经说了，撒旦都知道这个事情，撒旦都相信这个事情，这个不是圣经说的那个信。信是什么呢？信靠，信靠是什么呢？要投靠生命，就像上高速公路一样，跟那个，你跟他走的话，我就接受，我想神也接受，这是一个真正的相信。你不上，那我觉得这个不是真正的相信，你同意吗？同意吗？好，那注意，你在看这个圣经里面相信的时候呢，你不要回到以前的那个哦，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有一个朋友，他在我们查经班，他当时我们的查经班比较有理工科，我觉得理工科的人比较好说话，我们就觉得就习惯了吧，这怎么说啊？怎么帮助他？结果呢？就有一个少数的学文的，他到我们查经班来，我当时就心里觉得，很不一样。我没有说话，结果呢，团契的人都说他很不一样啊。他离开我们到别的学校去的时候呢，之前，他就很喜欢基督徒，说能不能受洗？我说好，我们看看吧。你相信耶稣复活吗？不怎么相信。你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吗？也不完全。我说那你要受洗干什么呢？我不是真那个说嘛，我的意思是说你受洗可能不是很适合，你看以后再说吧。那他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到英国教会，他就又跟基督徒接触，过不久以后他说哎，我要受洗啊，我跟师母特别高兴，就特别跑过去跟他见面，说哎呀，你要受洗太好了。但是我们就想问，当时啊，你对耶稣是神的儿子，对耶稣复活就有一点关卡，那现在你怎么信过来的呢？他就不太说话，他说其实也还没有完全吧。啊，我说天哪。所以呢，这个层面呢，我们要特别小心，对我们的福音朋友也好，对我们自己也好，你不要随便说我信我信我信，那神不一定接受。其实你心里知道你到底相信了吗？那个等一下我再讲一些别的跟信心有关系的。时间过得那么快啊，那个钟是，哎呀，我啊，15分钟，哎呀，怎么办 ？OK， 我很快讲这一点。其实，这个相信呢，它有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可以了解它。圣经里面常常提到纪念，不纪念，不纪念你的罪，纪念什么什么什么。在申命记他也提到纪念，纪念什么呢？因为当时这个有一代的人他已经过世了，他们在第二代在准备去这个应许之地，那个 律法呢再读一遍，那就是这个摩西说你要纪念，要纪念，这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当时20岁以下的人呢，他们以上的人都过世，20岁以下的人还有生出来的另外一批人，他们就跟摩西在一起，摩西再把律法读给他们听，他说要纪念这个，要纪念那个。纪念是什么意思呢？我想我先从这个不纪念的开始。不纪念的意思是什么呢？就像诗篇103篇12节所说的，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什么过犯离我们也多远。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多远。这个叫什么？就是不纪念。不纪念什么意思？就是跟我们有关系的，切身有关系的东西呢，那神看为是没有关系，有没有啊？本来有关系的就看为没有关系的，多好多好。纪念呢也是如此。纪念是什么意思？看起来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东西，其实呢怎么样切切跟我有关系。怎么说呢？当时呢有一批那些犹太人，他们有没有经过红海？没有。他们有没有看到很多很多的神迹在埃及啊什么地方？没有，都没有。那摩西的意思是说，纪念纪念纪念神所做的。什么意思？虽然你不在场，你要把这些东西看为怎么样，就跟你切切有关系的，就像你自己经过了一样。所以呢这个观念呢可能会帮助我们，在我们到底是相信什么东西，相信耶稣的什么东西，大家都很明白，但是我希望能够讲的稍微深一点。罗马书第六章过去这个之前已经讲过到，很简单，耶稣死了，耶稣复活了，相信，对不对？我已经跟你说过了，连撒旦都相信这个，这个层面呢，不能算全部吧。第二个层面呢，很重要，而且这是我们很多在剑桥的朋友很不容易过的地方，就是他们能相信耶稣存在，死了复活了，但是呢，他不见得觉得，他不见得接受，这个是为他，有没有？你有没有这种朋友啊？哦，基督教很好，很好，哦，帮助我们，帮助国家，你自己觉得需要吗？哦，不需要。他自己没有感到有需要，他自己不觉得他有罪。所以呢，这个第二个层面，信的层面是什么？耶稣为我死，我需要。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在第六章那里说的，这个就是很我自己觉得很不容易。圣经说，我们与他什么？我们与他同钉十字架啊！这个怎么理解？我们跟他一同埋葬？什么话？更怎么样？我们跟他一起，哦，这个怎么理解？这个怎么理解？你们当时怎么理解的？我都觉得很困难，尤其是要跟别人解释，2000年的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哦？大家现在明白我的方向吗？什么叫做纪念？那没有跟我有关系的那件事情呢？在信心里面，在灵界里面，在神的这个真理里面，怎么样？耶稣同钉十字架的时候呢，我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但是呢，我跟他一起同钉的，我跟他一起埋葬的，我跟他一起复活的，这个就是纪念的意思，这个就是相信。所以呢，这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不要太轻看说相信是什么什么什么纪念。那非常重要的弟兄姐妹，那我知道上周有布道会，那今天我也希望慕道友也有一些得着，但是事实上呢，我更希望基督徒有一些更深一层的得着，因为我有一点点深一层的得着。 不要以为这些话都是为了还没有信主的人。你到底相信耶稣基督做的事情，为你做的，而且是跟你有什么关联？这个事情呢，是没有人能够代替你，你自己要信。而且呢，这个我们惯人，我们跟他说几百遍也没有用。我刚开始在剑桥的时候，有人信了，我给他实习班啊什么的，我就觉得很得意啊，做得不错。后来我发现一个大错误，因为我的实习班呢，开始的时候呢，它是内容为主啊，说什么什么什么经文，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上完课啊就可以休息。后来我发现有一个问题，我讲了那么多啊，他到底信了那么多？他信了多少？更重要的，他体会了多少？那不知道，我没有给他太多机会。后来我就改了，我就悔改，我改了，我就说了一半，那我就请他说，哎，朋友，你对这个事情呢，你有什么体会？你相信了多少？你了解了多少？你自己经历到多少？后我就发现很不一样。有一个朋友，他就准备受洗，这个不是我给他实习班，但是他给我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感触。他快要受洗，应该是很喜乐很喜乐，但是呢，他跑过来说：“陈牧师，我的罪得赦吗？我的罪得赦，臭臭脸的。”那其实作为牧师，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翻圣经啊，有没有？再告诉他，哎，你看经文说出什么？后来其实神给我智慧，他已经问过好几个人吧，他已经都跟他路过了好几次，他现在跑过来，这个经文本身呢，读出来好像不是他的帮助，对不对？后来神给我一些智慧，我说，你自己的体会怎么样？后来我们谈了很久，这个慢慢的他能够解开。很可惜，就是他受洗的时候呢，不是给我给他实习，他受洗的时候还没有办法明白，但是呢，受洗完了以后他后来明白。就是我要说的，就是说我们的体会如何，我们真正的体会如何，这是很重要。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呢，也是提到一个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犹太人有一个骄傲，犹太人有一个骄傲，那我们自己本身也很容易有一个骄傲。我记得有一个朋友，我到一个地方讲道，他说聚晚会，他就很高兴的跟我握手，说陈牧师，我要请你到我家来。我说好吧，很好啊。到他家呢，其实有一点像是陷阱，当时我不太清楚，但是后来呢，神真的给我智慧，因为我真的，若是我更年轻的话，更没有经验，我就真的下去了。怎么说呢？坐了啊，饭桌坐了。他说：“陈牧师啊，每一个牧师到我们教会来啊，我都请他到这里来吃饭，而且呢，我问他几个问题。我已经请过22个牧师，而且呢，他们都没有满足我，所以呢，我现在要问你几个问题。”哎，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做？你会说哇，那些牧师们可能讲得不清楚啊什么的，是不是讲英文啊，讲广东话啊，或是讲得不清楚不知道？但是呢，我拿圣经啊，我一定可以满足他。你有没有？有没有这个可能？哎，神真的给我智慧。事实上呢，我真的能够如他们22个牧师吗？神就马上让我知道说这个朋友的问题，不是你回答他的问题。所以我说啊，朋友呢，22个牧师呢，我真的不如他们啊。但是呢，我有几个经文想告诉你，让你考虑考虑。结果呢，这些经文呢、都是关于他自己本身，不是他的问题。我是指出他的问题。我说你对神啊，你就没有准备心，你应该看这些经文看看吧。后来呢，他在没有见到有好几个月，但是呢，我听说就是过了一段时间呢，他信了。那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刚开始呢，他就是很傲，很傲， 不只是对神傲，对牧师也傲，有没有？22个牧师，哇，他真的啊！当时感谢神，我真的没有下陷阱。但是呢，弟兄姐妹，我们可不可能也有一点这个现象？有的时候有一些事情呢，我们就不太能够接受，我们其实不知不觉我们在论断神，我们在审判他，我们在审判他的话，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在他的上面。所以我们要小心，因为可以有一个两个极端，一个极端的一个骄傲的一个极端，就是其实我的罪没有那么不好啊，我没有那么不好啊。所以呢，我们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有两个人他们在祷告，有一个人说啊，感谢神我不像他，那有一个人就是催，主啊怜悯我。其实神说得很清楚，圣经说得很清楚，哪一个爱他更多？其实呢，受到更多的饶恕，不是受到更多的饶恕，说比较准的话，知道他的罪而且受到更多的饶恕，他比较爱嘛，是不是？所以我们自己也要小心，在这个经文里面碰到了这个骄傲。但是呢，还有另外一个骄傲，但是看起来不是骄傲，这是什么呢？我的罪太严重，我太像一个失败人，我太不值得神爱。你有没有朋友或是你自己曾经过这种感觉跟经历？我有。但是呢，不要以为你很谦卑，不一定，这个是另外一个层面，另外一面的一个骄傲。什么骄傲呢？难道耶稣的宝血啊，耶稣的宝血啊，它不能遮盖你的罪吗？难道你的罪是世界宇宙里面最严重的罪，而且呢，连耶稣的宝血不能遮盖吗？你的失败到那个程度，耶稣的复活能力，耶稣的宝血不能遮盖吗？其实你能够理解我的意思吗？其实呢，它是另外一种骄傲，你就不完全接受神的这个宝血，耶稣的宝血，它是这么的能够洗净我们，它的复活能力能够遮盖所有一切。所以我们要小心，不要因为一些感觉，因为一些失败，因为一些状况，以为说哎，神撇下了我，神不理我。其实我在这里这样讲，你不要以为我都是像经文所说的啊，接受神的意啊，啊，相信啊什么的。我也有很多的软弱，做错啊，犯罪啊，很多的失望，很多的一些挫折，很多。而且呢，这个过程，说实话，我就像经文说的，不要做的那些事情，以为啊，耶稣离我很远。不要这样觉得，当时神给我很多很多的安慰，很多的接纳，也让我能够回到他的面前。我希望弟兄姐妹，你也要记得，现在经济状况非常的糟糕。若是你能够想象，英国比你们更糟糕，真的更糟糕。但是我知道这里也是非常非常困难，在这个时候呢，千万不要以为神撇下了你，我们又回到我们起初相信了神。不要忘了起初相信了神的那个样子呢，我们在过基督徒的生活还是一样。我们要这样子的相信主，相信主，我们真正的义不是因为我们做什么，或是做什么好事，不做什么坏事，我们就是义人，不是因为主耶稣已经完全遮盖我们，完全使我们跟神和好，所以我们是义人，我们是义人，我们有复活的能力，那一切我们就可以面对。我没有抓好时间，所以有一些可能不能讲的。我们什么时候开始掰饼？啊，知道，看到了，这是我的问题。 我就很快的讲完。我有过一个非常羞耻的一个经验，那我跟大家提起来，不是说我这个经验比你们的困难都多，但是呢，对我当时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打击。有一次，说不定也有人，就是在场，你不用跟我提，我也不想跟你细谈，但是呢，是非常非常难过的一个事情，就是有。我就是要在一个大场面，就像这么多比这里更多的人要做翻译。在那个时候呢，我很不明白为什么请我，因为我学中文没有几年，那他就是要我一定要翻译。当时呢，我是战战兢兢的，但是这个结果呢是非常坏，我翻译的结结巴巴的，而且呢不只是结结巴巴的，他也录了。啊，永远都人可以看到，不只是我很难过，下面的人也跟着难过。当时我不明白为什么神要我经过那么大的一个这个羞耻的一个经历，但是感谢神，他还是医治我，帮我能够走过来。那在二十多年以后呢，就有一个情况都是我意料之外的。前几年神要我开始学习口译做翻译，我当时就不要做，为什么呢？就是那个经验嘛。但是呢，我也跟我的监工差会聊这个事情，他说我问他说，这个怎么可能是服事吧？神怎么可能用这种东西？他你要我上一个证书，这个是神怎么用呢？我的监工大家可能认识他，是戴德里老师。他说啊 ，Randall 啊，若是你还没有得到这个证书之前，我们怎么知道神怎么用他呢？那我就愣住了，没有办法回答他，所以我就上了。结果呢，这个课程呢很困难，而且是学法律的。之后呢，神的恩典真的考过了。真的没有办法想象我能够考过。所以呢，我要跟弟兄姐妹朋友提出来的一个事情就是说，二十几年以后呢，我经过了之前的那个羞耻，现在呢，我有的时候就是要站在法院里面跟法官翻译，而且呢，我知道神与我同在，不在以前那个样子。我为什么提这个经验呢？因为有的时候事情发生，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而且呢，我们很容易怪神说，你怎么会让我这么样的难过，这么样的过不去，这么样的下不了台。当时真的是很难过，你知道，当时第一次很多人捧我上去，哎呀，景仁呢，可以了，没有问题。结果呢，发生了以后呢，没有一个人。其实我想起来我很难过，没有一个，那些旁上的不说话，没有一个人。所以为什么神你要这样做？后来呢，我慢慢学习，到二十几年以后呢，我就知道主啊，那个经历呢也是让我成为更成熟，而且呢现在我能够站在法官的面前做一个很准确的翻译，也不彷徨，而且呢大家都很满意，这是神的恩典。我希望弟兄姐妹朋友呢，你也能够再一次回想到神怎么带领你。你在面临一些很困难的事情的时候，你不要忘了过去，别忘了过去，因为神他能够一直带我们走。最后我们读一个经文预备掰饼。有一句话在经文里面是我们很熟悉的，说不定你们都背下来了，但是我要给大家提醒一件事情，它是写给基督徒的。什么经文？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下面哦，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 我要进到他哪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作息。那我们一般用这个经文是帮助福音朋友能够打开心门接受主，没有问题。但是我就是提醒弟兄姐妹，这个经文本身呢，不是写给非基督徒，它是写给前面说什么呢？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等等。这个是写给基督徒。所以呢，我们预备我们的心的时候呢，希望我们也有一颗心，我们就知道常常主耶稣就是站在我们的心门，他叩了，他叩了，我们请他进来吗？有的时候我们就是把耶稣放在门外，我们很多事情可以不管他，我们自己做啊，自己做啊，即使耶稣在外面叩门。我们准备拜饼的时候，我也好，大家也好，我们预备心吗？耶稣他在我们生活各方面他要进来，就像我们今天分享了很多很多层面，是不是有一些地方我们不完全信，有一些生活我们还是有一点责怪神，说为什么不太接受他的带领啊等等，我们面临很多的困难，我们不完全能够体会神与我们同在。今天好不好，就像三章二十节所说的，耶稣叩门，我们就请他进来，我与他，耶稣说我与你，你与我一同作息，好不好？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所做的，我们能够到神的面前，不只是到神的面前，我们能够跟他和好，而且成为有一个义的关系，在你面前能够真正的称为义人。主啊，在这一方面我们有很多可能不完全理解，求圣灵帮助我们，不只是了解，不只是相信，而且能够完全体会你对我们的爱，你对我们的重视，你怎么看为我们宝贵。主，相信在座的弟兄姐妹朋友也面临很多的困难，信仰也好，生活也好，家庭也好，但是主，你就是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再一次的用信心来接受你所要给我们的帮助。主啊，你离我们不远，让我们不再受感觉的骚扰，而我们相信你就是与我们同在，永不撇下我们，永不离开我们。主耶稣，我们献上感谢，我们奉你宝贵的名祷告，阿门。